听众朋友们好，3月5日至9日，印度外长苏杰生相继访问了韩国与日本。苏杰生7日说要在东京出席由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机构举办的瑞辛纳圆桌会，就印日关系发言时说，
This session is about how India and Japan who enjoy a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本场会议主题是印度和日本这对具有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国家打算如何应对全球秩序所面临的挑战。这个话题涉及许多方面，我将提出我认为值得探讨的八点。第一点与秩序本身有关，它是由政治和经济再平衡的积累所创造的。全球化加速了这一积累，现在又反映在新出现的多极化中。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指标， GDP、技术、影响力或人口，今天排名前20或30位的国家都已今非昔比。40年或80年前的情况就再不用说了，不仅影响我们的国家不同了，他们的相对权重、重要性和能力也不同了。因此，我们正在寻求新的平衡，偶尔也会实现，这就造成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全球秩序的不稳定性。第二，秩序的结构，这种结构在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裂痕，变得不那么可预测，甚至不那么有规律。事实上，秩序相当混乱，要在更多的参与者之间达成共识变得难上加难，尤其是当他们在相互之间的立场上并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在多边主义，特别是在联合国所看到的，既是这种情况的表现，也是其原因。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聚集在一起。第三是关于全景。1945年后，为方便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这些国家被整齐划分为不同的战区，随着能力受到限制和承诺受到质疑，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更加温和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合作，还需要更广泛的舞台才能有效。印度太平洋的概念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四，我们面临着不同的挑战。30年的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与技术集中，现在已产生重大的战略影响，这导致了贸易、投资、连通性、资源甚至流动性的杠杆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权力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技术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国界不再提供有效的防御，相反，每一项技术进步，包括人工智能或芯片、绿色或清洁技术、太空或无人机，都带来了新的脆弱性，很少有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与此同时，首要地位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第五，全球态度的转变。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利益和许多社会生活质量的停滞不前，造成了政治上的反弹。新冠疫情事件的创伤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我们都经历基本必需品依赖他人的滋味，因此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寻求战略自治。第六，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冒险行为的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从欧洲的冲突、亚洲对国际法的漠视、中东地区的持续发展以及经常出现的正常武器化中可以看到这一点。长期以来达成的协议并不一定得到遵守，这就给我们大家所处环境的稳定性打上了问号。第七，全球秩序最普遍的表现形式仍然是联合国，因此联合国的改革至关重要。作为希望加入安理会的四国联盟成员，印度和日本寻求使联合国的结构更具现代性，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必须坚持不懈。至于对亚洲多极化至关重要的大国，保持有利于自由、开放、透明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总体平衡，也符合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世界将关注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关系和倡议在这一共同目标上相互支持，苏杰生说。第八，我认为重要的是，当今的日本应了解印度的变革步伐。现如今的印度每天都在修建28公里的高速公路，每年新建8个机场，每年建立 1.5 到2个大都市，过去10年来每天新建2所学院，技术和医疗机构及产量翻了一番。印度这种变化使我们成为更有效、更可信的合作伙伴。无论是经商便利度、基础设施建设、生活便利度、数字化交付、创业和创新文化，还是国际议程的制定，印度如今显然已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日本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综上所述，当今世界更加动荡、不确定、不可预测， 而且没有尽头。无论是从国家角度，还是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而言，这都是印度和日本必须面对的前景。我们能否为自己、为更大的地区，甚至为世界捍卫稳定、安全、自由、进步和繁荣呢？有鉴于此，有几个命题值得研究。第一，我们的经济实力能否成为更大的稳定因素？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停滞不前，但投资却更加活跃，是否有大幅跃升的空间？在此，我想引用三得利控股公司社长新浪桑的观点，即印度制造和印度出口是日本企业应该探索的两种可能性。第二，即将部署的技术显然会改变游戏规则，在这方面是否有合作的空间？半导体领域、电动交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太空就是明显的例子，但我们能否建立必要的人才联系？第三，作为拥有气候变化优先事项的两个国家，我们能否开展务实合作，支持我们的全球目标？日本在印度有参与物流和大众运输的历史，显然，虽然迄今为止我们的能源发展轨迹可能是分开的，但绿色氢能和绿色合成氨正在将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这些新领域值得探索吗？随着新的生产和消费中心的出现，连通性也变得更加突出。如今，印度正努力建设向东和向西的主要走廊，在西部，包括穿越阿拉伯半岛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在东面，东南亚的印度、缅甸、泰国三边公路和金奈海参崴海上走廊也具有极力影响。现在请记住，这些走廊建成后，基本上将通过亚洲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我们两国在需要透明和协作的互联互通方面观点一致。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呢？这个世界上，全球公域和全球利益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有能力的国际参与者必须做出更大的发展努力。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印度尤其意识到这一责任。当今我们的发展努力横跨各大洲78个国家，印度和日本能否在发展援助方面进行协调？苏杰生说，安保和安全的责任同样重大，海上安全和安保已成为尤为紧迫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可以在红海看到这一点，那里刚刚发生了首例海运伤亡事件，网络安全问题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过去和现在的挑战依然存在，反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更广大地区的利益，也有必要加强我们的防卫能力。这一系列防务和安全问题很可能在我们的思考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发言最后，苏杰生总结道，我想谈三点广泛的看法。第一，世界正在走向再全球化，建立具有韧性和可靠的供应链以及可信与透明的数字交易，在这方面印度和日本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其二，作为民主国家和市场经济体，我们也有着基本的亲缘关系。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正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逐年推进，这一贡献的价值也日益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第三，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机遇与挑战时，我们所建立的舒适感是当今进行更雄心勃勃的思考的基础。印度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进步，为我们的伙伴关系带来了更大希望。召开本次会议正是为了评估我们合作的未来。我期待着会议的探讨，感谢你们的倾听。
This gathering has been convened precisely to assess the future of our collaboration. I look forward to its deliberations. Thank you.
随后，苏杰生八日在出席日经论坛印日伙伴关系研讨会上发言说，
I'm delighted to join you all at the Nikkei Forum.
我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参加日经论坛，在不断演变的全球秩序背景下探讨印日伙伴关系。你们都知道，或者至少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已经写了两本书，其中当然探讨了不断变化的秩序，同时也指出了印日关系的相关性。这当然彰显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坚定信念，这也反映了我与这一关系的长期联系，以及我对印日关系在过去20年中转变的见证。在我的第一本书《印度之路》中，我谈到日本的未来态势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它将使一个拥有巨大技术能力的主要经济体重新回到全球安全计算当中。自第一本书出版以来，4年过去了，我更加坚信这一信念。 我们正在过渡到一个人工智能和芯片的世界，一个电动交通和电池的时代，一个清洁和绿色技术的世界，一个太空和无人机的世界。事实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世界在等待我们。印度拥有巨大的人才库，也是这一评估的进项。在我这次访问中，实现这种互补性实际上是我探讨的焦点之一。我在第一本书中提到的另一点，实际上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历史基础，其中有些对于当代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重要的是，对我们而言，历史是印日关系中的一股积极力量，这在亚洲也许并不总是如此。考虑到这一点，我把重点放在了这种合作的海事方面。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在2019到2020年，也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关于印度太平洋概念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就像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批评一样。从那时起，这两个问题都已经尘埃落定，甚至在本地区之外也得到广泛的接受。海洋问题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当时出现的全球公寓挑战的最真实例证。同样，从那时起，由于我们期望在新的海洋平衡方面看到许多变化，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了。我提出的一个相关问题是互联互通。印度是首个在当代倡议方面表现出战略清晰度的国家。我们公开敦促联通性努力必须是合作性的、透明的、可行的，并且尊重主权。坦率而言，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都摇摆不定，时间和经验使他们回过神来，但并非没有代价。苏杰生说，在我的第二本书《巴拉特为何重要》中，我更明确地从四方安全对话的角度来探讨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一个令许多观察家感到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四方安全对话在2007年失败了，而在2017年及其后却取得成功？答案当然是，在2007年，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投入必要资本、政治资本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除了日本可能有少数声音外，实际上都没有更好的解读印太地区在未来十年的发展。2017年，由于发生了一些事件，我们显然要明智得多。但即便如此，这本身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事实上，在四方安全对话的国家中，有两个国家与第三个国家有条约关系，印度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例外。但我的观点是，从2008到2017年，印度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四方安全对话安排变得既可行又可持续。我在书中对这三种双边关系进行了比较，你可以看到，虽然印度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有一种平衡的改善时间框架，但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在过去十年中确实起到了显著的追赶作用。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强烈提醒大家，在外交方面不能自满，各个层面的关系需要不断调整，他们也需要不断更新，新的复杂情况总会出现，但同样也会有新的机遇。这就是印日两国今天应该相互对待的方式。总体而言，在昨天与我的同行上川外相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我这样说，我们在大局观和主要关切问题上是一致的，我们以更协调的方式做出反应的倾向与能力也有所提高。例如，我们可以在防务方面看到这一点。就在我发言的时候，印度和日本正在进行双边军事演习，投资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尽管贸易仍然比我们希望的要平淡，印度与日本还就新兴技术进行了积极对话，这些技术前景广阔，创建新的供应链和建立更强大的数字连接是我们两国的优先事项。我们在世界政治中合作良好，然而两国间的人文联系却落后了，显然需要更多关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成绩单。
This is the report card right now。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Bijuli 的技术合作。